弟兄姐妹平安，好像大家没有什么反应，我再问一次吧。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的恩典，让我在今天再一次有机会跟大家来在这边分享神宝贵的话语。我们教会今年的年度目标是喜乐建造。那么我在这几次的主日分享的当中呢，总是会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再一次提起这件事情。我希望大家不会觉得我很啰嗦啊。为什么我要不厌其烦的来提起这件事情呢？就是因为这真的很重要啊，很重要。因为神看重的不是我们建造的结果啊，因为这是我们往往人会在意的，就是你做的好不好，对不对？可是神在意的不只是这个结果，他更看重的是我们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啊，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是不是仍然保有一个喜乐的心？这就是为什么神特别感动我要在今年的上半年啊，来跟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分享敬畏神这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因为唯有当我们真正的打从我们的心灵深处把神当作神，尊主为大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跟父神来建立一个真实亲密的关系，也才有可能在我刚刚所说的这个建造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按着神的心意来喜乐的建造。所以今天呢，我就要延续我们上一次的内容，要进到今天这个系列讲题的第三个部分，题目呢就是成圣之路啊。我们都还在施工中，所以特别今天找了一个 emoji 是一个施工中的标志啊。那你知道我们现在在现在这个世界有没有凡事要讲究效率，就算你不讲究效率，大家也逼着你讲究效率。所以我们现在看视频有没有，我们要追求什么视频？短视频，不能超过15秒，有没有？电影呢？两小时太久了，最好我们去 YouTube 看什么？十分钟总结，一部电影就看完了，有没有？效率啊！所以呢，听讲到大家也会要要求效率，所以我们现在要来尝试一下，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不是把今天的主日信息讲完，好，不好意思，这样子不行。我是要在最短时间之内，把我们前两个系列信息当中的内容，我每一个系列用一句话讲完，然后帮助大家恢复记忆，好不好？这个叫做前情提要。我们来试试看，好不好？我们试试看。来，第一个部分，第一讲题目叫做“神的宝藏”。神的宝藏在说什么呢？就是说敬畏神。不是畏惧神，敬畏神乃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珍贵宝藏。所以我们要把握每一个主观经历神的机会，好让我们生出敬畏神的心。好，一句话，这个就是第一讲神的宝藏。再来第二个部分，题目呢是神的审判。神的审判，我们提到说审判并不是神的惩罚，而是我们因为缺少了对神的敬畏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延迟的审判并不等于没有审判，将来在基督台前，个人都要按着在短暂今生的所行和所想，或善或恶的来接受永恒的奖赏或亏损。所以呢，我们不能够自欺欺人啊。两句话，虽然这句话有点长哈，讲完了前情提要，我希望帮助大家找回一些已经丢失的模糊记忆啊。那如果你错过了前两讲的信息呢，没关系，我们在教会的 YouTube channel 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我们的 replay。 好，那么有了这前两次的内容作为根基呢，就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要来理解今天所要分享的信息，也就是成圣之路。如果我们没有那个根基的话啊，很有可能我们还会落到一种什么样的光景呢？就是用一种律法主义的思维，特别是咱们华人很容易啊，那就很可惜。因为 当我们真正明白称义还有成圣，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两个概念的差别，并且呢，我们能够真正的打从我们的心底把神当作神，尊主为大的时候，就能够因着我们对他的敬畏而愿意去走这条成圣的窄路，让我们能够顺服神的话语，追求并且持守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信息，我希望大家都已经有预备好我们的心要来听今天的神的话语。这时候呢，我邀请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用恭敬的心来宣读神要赐给我们的经文。今天呢，我们一共会读四段的经文啊，我们一起来读。第一段呢，是在彼得前书一章的14到17节，预备起。
作为圣父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
放纵私欲的样子，但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你们要成为圣，因为我是神圣的。既然你们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上寄居的日子。第二段在马太福音7章13到14节，你们要进窄门，因为通往灭亡的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通往生命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第三段在腓立比书2章12到13节，
我亲爱的，
这样看来你们向来是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现在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兢，完成你们自己得救的事，因为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使你们又立志又实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最后一段在希伯来书的12章14节，
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
并要追求圣洁，人非圣洁不能见主。在进入今天的分享之前，先让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孩子在这里向你献上感谢，感谢父神的拣选，让我这个蒙恩的儿子可以在这里与众弟兄姐妹们分享神你宝贵的话语。求主保守孩子的口，并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知道你，真认识你。这时候我们要拿起神你赐给教会的权柄，捆绑一切搅扰我们无法专注聆听神你话语的黑暗权势。我们要命令这一切黑暗的权势从我们的当中完全的离开，就在此刻将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意夺回，顺服基督，好让我们有谦虚受教的心，知道如何敬畏你，用实际的行动来回应你对我们整全的爱，活出被福音更新的全身全新的生命。我们恭敬的将接下来的时间仰望交托，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好，弟兄姐妹们请坐。在刚才我们所读的许多段的经文当中，我不知道大家平时在读这样子的经文的时候，是只是你知道看着台上的经文一个字一个字读过去，就是这样过了一遍，还是你真的读的时候有读进去啊？如果你仔细有读的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到其中有一段的经文跟我们上一周所分享的主题，就是这样一个最终的审判，有一个直接的关联性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找到啊？如果没有的话没关系，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是怎么说的。就在我们刚刚所读的第一段，在彼得前书1章14到17节当中的第17节，我用黄色的标色出来了啊。他说什么？他说，既然你们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上寄居的日子。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就好像我在上一次分享的时候，使徒保罗苦口婆心的不断不断的在劝勉我们，在哥林多后书第5章他就说， 你们要敬畏神，真的。所以彼得也在这边做一样的事情，劝勉大家，你们要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上寄居的日子。世上寄居的日子，在世上寄居那极为短暂的日子。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在十五节说，我用浅红色标出来，他说，因为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怎么样？是不是很合理的一件事？这应该不算很过分的要求吧？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信了主耶稣，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就需要过圣洁的生活。因为什么？因为神他就是圣洁的，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相信神，那我们就要在所行的一切事上成为圣洁。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道理，这个叫做逻辑。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相信都能够明白，也真的不难理解，是吧？这就是跟好像数学公式是一样的嘛，对不对？A 加 B 等于 C 什么什么，然后所以呢 C 就等于 A 加 B， C 就等于，就是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这个很简单，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相信神，我们就成为圣洁的， OK。 可是问题在于是，这个是道理没有错，这个是逻辑没有错，可是如果我们只是懂了这件事情，然后呢存在自己的脑袋瓜里面放着积灰尘，积灰尘也就算了，偶尔呢还会呢拿出来指责别人，哎呀，你没有做到，神是圣洁的，你是信耶稣的人，你没有圣洁，哎呀，你这个该死的老公啊。所以就说，我们是这样子的吗？还是我们会真的自己，听好了，是自己把这个道理给活出来呢？如果当我们开始很认真的思考要怎么样才能够活出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会在心里面开始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就是那我到底该做点什么，我才能够在一切所行的事上是成为在神的标准当中是圣洁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主题，那就是要如何的成为圣洁，如何的走这一条成为圣洁的道路。既然要走圣洁的路，那我们就先来探讨一下啊，这是一条什么样的路。这段经文大家应该不陌生啊，不陌生。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教训里面呢，教导当中，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三到十四节，大家刚刚一起读过了，我再念一遍。他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通往灭亡的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通往生命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平时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啊，我们往往都只有关注到这个门，因为这个门就是我们借着耶稣宝血才能够进到永恒生命的一个入口嘛，很重要啊。他说什么？门是窄的，路是小的，进去的人找到的人也少。那么既然耶稣说唯有通过耶稣基督，唯有透过他才能进入到这个永恒的生命，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所以这是一扇什么样的门？是一扇窄的门，找到的人也少，听起来非常合理，非常合理。可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当我们如果把焦点只有放在这个门上面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忽略到耶稣在这边其实他还有提到一条路，还有一条路。然后呢，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们下意识的就会觉得，哎呀，这条路没什么重要的，反正呢，就是一条通往这个门的路，是吧？只要我现在能找到这条窄的门，就算这条路是窄的路 ，doesn't matter， 也无所谓，反正只要找着就好了。可是，请大家注意哦， 如果你仔细读这段经文的话，好像他并没有很明确的讲，就是说这一条路是只是通到那个窄门就结束了，对不对？你过了这个门之后，你还得接着走啊，这条路还会继续走下去，并不是你过了门之后，哦，就结束了，不是的。那这个差别就很大了。意思是，并不是说我们过了这一扇窄门之后，我们就直接找到永恒生命了，而是说我们在过了之后，我们还得接着走，并且要走一条什么样的路啊？它并不是一个宽的路，它是一条窄小的路。换句话说，主耶稣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了，这一条我们要走的成圣的道路，它并不是又大又宽又好走的路，不是，它是一条狭窄而且不那么好走的路。所以如果说我们天真的以为信了耶稣之后，因为过去现在将来我们所有的罪都已经得到神的赦免，所以呢我就可以继续过着跟以前一样随心所欲爱怎么干怎么干的一种生活态度，继续走这条又宽又大的路，然后呢对我们将来永恒的生命不会有任何影响。如果你现在是有这种很天真的想法的话，那不好意思，我要告诉你，这个叫做大错特错，并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因为彼得已经很明确的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了，他说什么，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一种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听好咯，彼得是怎么讲的，他说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要成为圣洁，不是一部分，也不是偶尔，而是一切所有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用一个敬畏神的一种心态来生活，否则我们怎么可能做得到？不可能。你只有这样子才有办法真正去实现这样子的一种生活方式，所有的事上都圣洁。如果说有一些人还是觉得不行，我就是要坚持自己的想法，我要继续这一种自欺欺人的生活的话，那说明你可能真的没有仔细听我上一次所分享的主日信息。因为刚刚我们一句话的前情提要已经提过一次了，不管用，大家再听一遍。为什么？我们上次说到了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弟兄姐妹，我们要走这条成圣的路，在一切所行的事上成为圣洁。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拘束很困难的事情啊，好窄。可是事实上我们所谓的宽路还有窄路，其实是从我们信主之前的角度去看的。我们之所以会觉得这个路是又大又宽又好走，那是因为什么？没人管嘛，你可以随便走啊，很自由啊，多好啊。其实你不知道这样更危险呢，因为万一出了什么事情没人救你啊。相反的呢，哎呀，我们看这条路好像又窄又急又难走，对不对？可是其实如果我们以一个敬畏神的心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哇哦，这条路其实是充满恩典的路。因为在这一路上有一位爱我们的父神，他会陪伴我们，他神圣的同在，他的保护还有他的指引都会在我们的前面引领我们，而这才叫做是真正的自由，好不好？阿们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请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要走窄路哦，记住咯，窄路其实并不窄啊，只是我们这么称呼它，其实它并不窄。 好，那说了这么多，我想大家应该比较明白啊，宽路跟窄路的差别，也知道说我们需要存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我们才有办法走这一条成圣的路。那我们再进一步分享要怎么样成为圣洁之前，我们先需要来谈一谈称义还有成圣这两个大家平时可能容易混淆但是又十分重要的概念，这两个之间到底有什么差别。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搞清楚的话，我们很有可能会因着一些似是而非的教导，让我们误以为，听好了，让我们误会了，误以为我们可以继续放纵自己走那个又宽又大的路，哎呀，那就糟糕了，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来解释一下这两个概念什么地方不同。首先我们来谈一谈称义的概念。什么叫称义？当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们自己的罪，并且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人生的救主的时候，就在那一刻，就在那一个 moment， 我们的罪就被赦免了，我们被完全的洗净，神也不再纪念我们的罪。为什么？因为在神的眼中，我们的身份改变了，我们不再是一个罪人，而是成为了一个公义的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义人。这就是我们在神学信仰上我们会这样子去称呼，这叫做因信称义，因为信所以我们被称为义。所以我们有没有做任何的事情去得到这个了不起的救赎？没有，完全没有，这个都不是我们的功劳啊，这个叫做什么？白白得来的恩典，100%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是我们不配得，但是就是赐给我们的，这叫做礼物，这就叫做称义的工作。神看我们是一个义人，是一个好人。那在我们接受这个身份的同时 ，OK， 这个称义的同时，我们就开始了另一个工作，叫做成圣，也就是成为圣洁这样的一个工作。这个是指什么？这个是指当我们心里面因为称义之后，哇，神就把我们的心里面改变了，对不对？成为一个义的人了。那这个改变的工作呢，它毕竟是在我们的里面的，所以我们这样一个新身份的一个义人的本性就会开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开始工作嘛，对不对？然后呢，最后就是在我们的生活方式当中去表现出来，成为一个外显的事实。不然的话你就说，哎呀，好像哦，神看你是个义人，结果呢你继续做你自己那种吃喝嫖赌的行为， 你怎么看都不像，对不对？这个很矛盾的事情。所以你被成为义人之后，很自然你的生命就会活出这个跟你心里面是 match 的一个生活方式，这个就叫做成圣，成为圣洁，因为你活出来了。这也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2:12-13他说的，他说什么？他说你们要恐惧战惊啊！这个恐惧战惊我要澄清一下，不是很害怕啊。如果前两讲 miss 掉了，回去重新复习一下。这个恐惧是指敬畏的意思啊。我们要敬畏神来完成我们自己得救的事。为什么？因为这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使你们又立志又实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也就是说，我们成圣，我们刚刚讲了成为圣洁这件事情，它仍然是神恩典的工作，因为是神在我们心里面运行的，但是我们也要负起我们自己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要立志，还有要实行，才能够成就神的美意。很可惜的是，问题就出在这里了，因为当前有很多错误的教导，让人误以为，听好了，误会了，误以为成圣的工作就等于是称义的工作。这些的教导他会告诉你们说，他会告诉我们，他说，哎呀，信了耶稣之后你不用做任何事情，因为耶稣已经成就一切了。然后呢，他们的意思是就是说，尽管我们继续过着跟世界上完全没有改变一模一样的生活态度，我们继续受到各种私欲的控制，没关系，也不会影响我们的圣洁，因为耶稣是圣洁的。大家觉得呢？听起来好像有道理，可是是不是有点怪怪的？还是大家觉得真的很有道理啊？啊，有听懂我在讲什么？还是大家已经睡着了？哦，我再讲一次哦。这些人就说，因为神是圣洁的， 所以呢，你信了耶稣之后，你继续过你的日子，爱怎么样都怎么样没关系，因为神就是爱，他会赦免你一切的罪，而且不只是你现在过去的罪，你将来要犯的罪他都知道，他都已经赦免了，所以呢，你继续过现在的日子没有关系。大家觉得是对的吗？还是不对的？不对的，对不对？有点怪怪，对不对？所以这个叫做似是而非的教导，并不是真的。他们的错误发生在哪里？他们的错误就发生在说混淆了，混淆了我们在地位上的圣洁，还有我们在行为上的圣洁，这两个圣洁是不同的概念啊。我举个例子，大家可能听不太懂这个有点绕烧脑的东西。我跟 Tina 是在2015年11月21日完婚的，结婚了。所以在那一天，我的地位，听好了，我的地位是什么？我的地位就变成了她的丈夫，对吧？我的地位啊。那么在将近十年后的今天，请问我的地位会不会比娶她那一天变得更是她的丈夫？这很奇怪，对不对？我在那一天就是她的丈夫嘛，我不会过了十年之后的这一天，我觉得我不管怎样，然后就我今天变得比那个时候更是她的丈夫，不会这件事，因为从身份地位上来讲，我成为她丈夫的这一件事情，她已经完成了，对不对？她已经完成了 ，it's a done deal， 就是已经完成的事情了，这就是我们称义的部分嘛，对不对？这是我们地位上的圣洁。同样的，在基督里一样的，我们得救的那一天，我们就有了圣洁的地位跟身份，在地位上面不会改变，我们也不会变得更圣洁。可是呢，当我成为丈夫之后，我是不是要开始跟我的这个身份要有一样的这种生活的方式，对不对？比如说我跟在 Tina 结婚之前，我可以跟其他的异性交往啊，我可以单独约出去吃饭啊，我可以按着自己的欲望生活，对不对？我想干嘛就干嘛，很方便啊，很自在啊。可是我现在为什么？我现在不会这样做了嘛？为什么？因为我的行为会需要跟我所缔结的这个婚姻的契约是一致的，是一致的。这就是为什么彼得会在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经文14到15节，他说不只是我们地位上的圣洁，我们也需要有一个行为生活上的圣洁，这就是成圣的过程。我们需要活出来我们这个身份的人应该活的生活方式，所以它绝对不是称义的时候所附赠的一个礼物。我希望这样子大家解释之后，有没有比较真的明白什么叫做称义啊、称圣，什么叫做称义？这两个之间有很大的差别的不同。所以说，小小的结论，如果已经有一点点魂游向外的，现在可以突然打起精神，因为这个是小小的结论。成圣之路，听好了，是需要我们走上去的，是我们在这不，是需要有行为的，不是说你今天过了宅门之后就站在门口原地不动了，拜托，这个路还在前面，你还得接着走下去。所以你站在原地不动是不行的，好不好？同意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好，我跟你左右两边的说，你要有行动哦，不能站在原地不动哦。OK， 哦，这很重要，一定要搞清楚，一定要搞明白。所以我们搞清楚这两个的差别之后，也知道我们需要有行动。所以接下来我们会有一个迫不及待的冲动，想要干什么？好，我们就要开始走了，对不对？怎么走？所以我们要来讲怎么样成圣。可是在分享这个话题之前呢，我们还有一个，不要嫌我啰嗦、哦、不好意思，然后觉得 Michael 怎么麻烦啊，明明就是这个主题，你又一直到这边卖关子，又不讲的。可是我们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需要探讨跟澄清一下，不然的话很有可能，你知道人就是这样，还是会偏差，我们会变到一种状态，就是为了做而做，为了成圣而成圣，却没有很好的去检视我们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的一个动机。真的，这个动机太重要了。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很正确的动机的话，你会发现这条路哦，走着走着真的很难坚持啊，很难走下去的。而且最后听好了，很重要的是，我们最后走了半天好不容易坚持走完的所建造出来的东西，将来在神基督台前的时候，不好意思，很有可能是枉然的。所以我们现在来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那就是一个爱耶稣的人是否也会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呢？我再问一次哦，请问一个爱耶稣的人是否也会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不一定，对不对？诶，我听到有人说不一定了啊。乍听之下你会觉得这个问题好像有点傻啊，你说不对啊，你爱耶稣的人当然就应该敬畏神啊，是这样吗？真的是这样吗？大家觉得这两个之间有必然的相等关系吗？其实问题的关键在哪里？问题的关键在于说，我们到底是爱耶稣的什么？我们到底爱耶稣的什么？记得在二月中的时候 ，Brenda 跟我们分享一个主日的信息，当中我们读的经文呢，就是记载在约翰福音6章26节的。当时他是描述的，就说耶稣在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哇，许许多多的民众跑来找耶稣，哇，太好太好，耶稣哇，然后耶稣就很直白的，直接单刀直入啊，也没有什么、预备工作，就是一句话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来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而是因为吃饼吃饱了，就这么简单。他们要的是什么？他们要的就是吃饱。所以请问，很好玩，我回到我们刚刚那个问题提问里面，请问这一群人有没有爱耶稣？爱呀，爱死了，对不对？耶稣给他们吃好多饼啊，爱呀。那么下一个问题，请问这一群人有没有敬畏耶稣？哎，好像不是这么好回答，对不对？哎，没有。所以换句话说，什么意思？就是一个爱耶稣的人，一个爱耶稣的人，他其实并不竟然哦，不是说全部不是哦，我是说不竟然就一定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是吧？这个两个中间没有绝对的相等关系啊。可是你知道表面上看起来这件事情有这么重要，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吗？可是这就是当今基督徒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因为如果我们缺少了敬畏神的心，很有可能我们所信的耶稣并不是真的耶稣，只是一个人造的仿冒品，是一个山寨版的耶稣。哇，大家应该觉得 Michael 你在干什么？你在台上讲这个话会不会、有点离谱了？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两个实际的案例，大家听听看。这是在美国发生的啊，有一个牧师他分享过的实际案例，我就读给大家听听看，大概描述一下这两个场景啊。第一个案例是一个年轻的姐妹，从小到大就在教会长大，他也自称是耶稣基督的跟随者。可是呢，他的生活方式是过着一种放纵的生活，甚至被他的男性的友人称呼他为怎么样呢？他是一个很容易的人。大家听得懂这是什么意思吗？就是说那些男生的朋友就说，哎呀，这个姐妹很容易。很容易什么意思？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啊？很容易就是说很容易可以跟他，你知道发生什么关系这样的。然后呢，这位姐妹有一天她就在她的 Instagram 发了一个 message， 发了一个消息，就是说她说在她堕胎的过程当中，耶稣一直牵着她的手陪伴她。大家觉得她口中的耶稣是哪一个耶稣？第二个案例是一个已婚的男士，同样的自称是耶稣基督的跟随者，娶了一位敬虔爱主的姐妹，成立了家庭，也还有了一个孩子。有一天他跑去找这个牧师说，他说，牧师啊，我打算离婚，并不是因为我太太有什么不好的，或者是她对婚姻不忠出轨了，都没有。而且他也觉得他太太真的是一个非常善良很会照顾人的妻子跟母亲，可是呢他还是想要离婚。为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觉得他已经不再爱他的太太了。然后呢他也跟牧师讲，他说他在祷告之后耶稣应许他，如果他决定离婚， 耶稣会祝福他找到下一个对象。大家觉得他口中的耶稣又是哪一位耶稣呢？我不知道大家听完这两个案例之后你有什么感觉。这些人声称他们跟耶稣是有关系的，可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却是用一种完全相反的方式在过日子。他们可能主日也是在 来守主日的哦，一样敬拜啊，一样参加小组，一样哦，都有很多金钱的外貌哦。 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怎么他们就被一个冒牌的耶稣给骗了呢？前面我们就说过了，当我们被神称义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走这条成圣的道路。既然要成为圣洁，那就意味着我们需要远离罪恶，对吧？远离罪恶，我们不能够再放纵自己的私欲了。可是如果我们只有爱耶稣的祝福，如果我们只有爱耶稣的祝福却缺少了敬畏神的心，那么很遗憾的，不好意思，我们会开始跟一个冒牌的耶稣建立起一个虚假的关系。所以到头来这个叫做什么？也是自欺欺人，一直到最终审判台前的时候才发现，哎呀，惨了，搞错了，白忙了一场，建造的什么东西全部来不及了，被烧掉了。弟兄姐妹，这个真的很重要啊，太重要了，请大家一定要仔细听啊。彼得告诉我们，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成为圣洁。我必须说，这不是自然会发生的事情，真的不是会自然发生的事情，是需要我们付上代价的。真的，就好比上一个星期主日我们在这边所听到的，属灵的成熟是需要我们花功夫去培养的，是我们要刻意去培养的，不是你睡一觉醒过来，或者是今天牧师按个手之后你就突然之间自动长大了，不会。如果你还有这种妄想的话，不好意思，请你今天就彻底打消这个念头，否则我真的会怀疑你跟我信的到底是不是同一个耶稣啊。我不知道大家平时在传福音的时候你会不会遇到一种情况，这种情况就是当我们在见证耶稣的慈爱跟祝福的时候，哇，也有这些福音的朋友们，他们都觉得哇，这个耶稣真棒真好，我也想要。但是当我们在谈更深入一点的时候，他们就会发现到一件事情，他们会说，啊哈，果然没那么简单，我就说嘛，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怎么可能只要简单，你说哎呀，做个祷告再接受一个洗礼就可以上天堂得永生啦。所以你现在告诉我说，信了耶稣之后每一个星期天不能够睡懒觉，要去教会做礼拜，然后呢还得把我所有收入的十分之一全部乖乖上缴，哦，那关于信耶稣这件事情嘛，容我再想想吧。然后呢，哎，就没有然后了，你可能就被拉黑了。我不知道怎么样，有没有遇过类似这样的事情，有没有？有哦，对不对？我自己就有一个跟进了很多年的慕道朋友啊，我还没有跟他提到十一哦，还没有，我只是就是光是星期天，这也不用跟我讲，因为大家都知道基督徒礼拜天要做礼拜，对，光是星期天做礼拜这件事情就已经让他卡住了。真的，我跟他分享过很多，他也都觉得很好，这不会别的，就是这个原因，就是这件事情，因为他不想在星期天来参加聚会，就是这样子，所以他迟迟不肯信耶稣。来，很有意思的问题，大家觉得一个不愿意来参加主日崇拜的人可以来信耶稣吗？很有意思，对不对？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心里面开始有点矛盾。 哎，好像应该要来吧？哎，可是不来呢？到底怎么办？然后开始想，圣经有没有说？其实重点在哪里？重点根本就不在你到底星期天要不要来守主日，还是不要来守主日，因为那个都叫做什么？形式上的东西。就算我真的排除这些的问题之后，大家觉得我这个信这个慕道朋友，他会愿意来信耶稣吗？就你懂我意思吗？就如果我今天跟他讲说，哎呀，没关系啦，星期天不用来主日聚会，你也可以信耶稣的。你觉得我这样跟他讲之后，他就会信耶稣了吗？不会，不会，因为真正的问题根本不在这里，真正的问题就是在他里面的心，他有没有真正的敬畏神？他有没有真的愿意把神当作神？有没有真的愿意为这件事情付上代价，来放弃私欲，走这条成圣的路？所以怎么办呢？那怎么办？我们还是要回到刚刚这个问题啊，这个很大的疑惑啊。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碰到这个问题了，怎么办？我们可不可以跟别人讲说这样子？要回应他嘛？被拉黑了，很难过，对不对？好不容易找到关系，又把他拉回来，再请他吃饭，又约一起喝咖啡了。然后你跟他说：“哎呀，没关系啦，你上次误会了啦，信耶稣哦，不用付代价的，信了就蒙福啊，这是你一辈子最美好的决定，不用做什么，因为神就是爱，不管你怎么样，他都会爱你的。”大家觉得呢？会不会我刚刚所说的那两个案例，就是这样子而相信了一个冒牌的耶稣？所以最终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好像我们的信仰已经被贬低到跟世界上所有的一般的宗教信仰是没有什么两样的了，完全是自我中心的。我们只有考虑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信了你之后，我可以得到什么好处？那为了得到这个好处，交换条件是什么？所以呢，大家来比个价嘛，对不对？比个价，然后再来决定我要不要信。所以呢，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宗教信仰，任君选择啊。哦，这一家信耶稣的说的是每个星期天要聚会，还要上缴十分之一的收入，哇、哦，有点代价，有点大，对不对？哦，那一家，哎呀，这家比较简单嘛，只要付点钱，点个灯，手上再戴个环，然后呢，日子照样过，代价很小，比较容易嘛，性价比很高啊，所以好，我信这一家吧，怎么样？很合理嘛，不是吗？哎，真的很合理啊，多简单啊，这么好。信耶稣很麻烦啊，所以这一切这些现象的核心问题到底在哪里？就是在于我们人已经自大到一种程度，我们已经不再敬畏神了。人说没有神，就算有神，也没有把神当神。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跟君王，今天给我们机会跟恩典，说要认我们做他的儿子跟女儿。哎，拜托，这应该是抢都来不及的，好不好？人怎么说？人说不要，不要，太麻烦了，不要。因为要付代价成为圣洁，不要，所以我不要嘛，不干。可是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们所要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所要的只是一个拥有神能力的仆人，只是一个拥有神能力的仆人，一个会听我们使唤的神灯精灵。 而不是造物主他自己。弟兄姐妹，我们有真的敬畏神吗？我们真的有把神当作是神吗？我想鼓励大家，是我们可以很认真来检视一下我们的信仰。不管你信主多久了，我们都可以诚实的来面对我们内心最深处、最深处、最深的动机，来问自己一个问题，很简单的问题：到底我为什么信耶稣？我为什么信耶稣？信主到现在，我之所以每一个星期天要来教会参加主日，要来参加聚会，我平时还要读经祷告，我们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只是因为我比较乖，所以我照着规定做，但是我心里面想的其实还是只有神的祝福吗？并且因为我们很乖嘛，对不对？很听话，所以神你应该要祝福我，是这样吗？我们为什么在信耶稣呢？又或者是可能出于某一种的惧怕，你觉得说，哎呀，没办法，没办法，因为我只好无奈的接受这个事实，因为已经告诉我们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不行不行不行，我就要去地狱了，太可怕了，所以我只好这样子的来信耶稣，不然就会被惩罚。我们到底为什么信耶稣？还是说我们是真的打从心底的敬畏神？我们尊重并且看重他的圣洁的属性，而愿意自发的，愿意成为圣洁，愿意与神更亲近呢？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心，也就是我们内在的这个小小的动机。你知道我讲稿写到这边的时候，其实神在问我一个问题啊。他说，如果信了耶稣之后都由我们说了算，意思就是我们可以自己来决定，我们自己做我们的主宰嘛，我们说了算，我们做决定，就是说我们可以做一个决定，就是我们不用付上代价就能够成为圣洁，信了耶稣我们就直接成为圣洁了，这样的话行不行？可以不可以？如果神这样问你，你要怎么回答？ 我真的一下子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可是我突然之间我感觉到神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忧伤，很难过，所以我也哭了。因为真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真的要的就只是那一个拥有神祝福，可以听我们使唤的一个神灯的精灵而已。我们真的没有要造物主他自己了。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正的相信耶稣，真正的相信上帝，真正的相信他们就是神，真的就是相信我真的打从内心深处尊主为大的话，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好像你爱一个人，你也会爱他所爱，对不对？ 当我们真的是这样子回应神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爱神所爱的，你也会恨神所恨的，就是那些的罪恶，那些不圣洁的事情，你也会很在意，你会非常在意他所在意的。那么很自然你会发现你内心深处的想法跟你外在所生活出来的行为模式，它必然是一致的嘛。你绝对不可能会是做一套说一套的一种虚伪，因为一个敬虔的心必然会带出一个敬虔的行为。所以我们来到主日参加聚会，你就不会觉得好像是一个很沉重姗姗来迟的这种感觉，你也不会是好像怕被小组长念所以就说哎呀我没有迟到，不是，而是你会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参加主日。就好像在诗篇的43篇第3节有一首诗歌也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为什么我要说这些？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敬畏神的心作为我们走这条成圣之路一个很重要的根基的话，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在一切所行的事上成为圣洁，有没有？只要我们这个动机不是出于对神的敬畏，我们还是会被一个律法主义所影响，所有的这些宗教的规定条文我们就是为了做而做，你会不自觉就是这样，为了成为圣洁而圣洁，为了有好行为而有好行为，我就是要做一个好学生。结果到了最后是什么？好不容易建造起来的这一个很伟大的在神面前所谓的敬虔的东西都叫做草木禾秸，最后一把火在神的面前全部被烧掉。哦，我真的要说太可惜啊，哀哭切齿啊，真的哀哭切齿啊。所以弟兄姐妹，我真的很盼望大家真的有听懂我今天要想讲的这个东西，我们真的能够打从心底的深处把神当作神，尊主为大，就能够因为对他的敬畏愿意去做他所喜悦的事情，愿意去付代价走这条窄的路，在一切所行的事上成为圣洁。阿们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好，跟你左右两边说，爱耶稣也要敬畏神哦。这太重要，所以一定要大家记住，这个很重要。你如果今天什么都忘记了，记住这一句话。OK。好，最后，我们终于要来谈这个主题，叫做怎么样成为圣洁。其实坦白讲，这些我接下来讲的这些方法都是次要的，真的都是次要的。关键是什么？我们是不是有心嘛？世上无难事，只怕什么？有心人。这个东西都不是圣经的真理，这个是非基督徒都懂的，好不好？所以我们不会花太多时间来讲这几个怎么样成圣的一些方法。我鼓励大家在小组的时候可以讨论更多，我今天很快就讲几个就好了。第一个也是最基本的，叫做什么？顺服神的话。因为我们讲了嘛，要在一切的事上成为圣洁，对不对？一切所行的事上，那你当然要知道啦，这个判定的标准是什么嘛？什么样叫做圣洁，什么样叫做不圣洁嘛？你不能自己在这边好像像个无头苍蝇一样随便乱做乱做，然后就要自己乱来，不行。我们要需要这个圣洁的标准在哪里？这个标准在哪里？大家觉得这个标准在哪里？对，其实就在神自己的话语里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不断的在跟弟兄姐妹教导说，我们要读神的话，我们要吃神的灵粮，这个灵粮的食物要吃，这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了。不过呢，我们也要讲一件事情，就是你知道很多的道理是一回事，知道这个怎么样成为圣洁的标准是一回事，你只是知道了啊，这个只是你头脑里面的知识 knowledge， 如果你没有行出来的话，那还是不管用的哦。所以说你一个人可以你可以吃很多，肚子超级大，然后头超级大，但是他永远只是站在那个窄门的门口，他就是死活不走那条路，他就是赖在那里，葛优瘫，他就是瘫在那里。 OK， 所以不行的，不行的。所以关键在哪里啊？关键在哪里？就只有两个字啊，就是顺服。顺服，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的主题经文里面，彼得一开始开宗明义就明确讲了，作为顺服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那放纵私欲的样子。你有没有顺服？对不对？ 美国当代的著名基督教作家跟牧师，大家应该到现在有听过他名字，上次我有提到他，叫做陶恕博士呢，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没有顺服就不可能有救恩，因为没有顺服的救恩就是自相矛盾的，不可能，是吧？顺服看起来好像很困难啊，我知道这个东西不容易，但是它其实会给我们带来真正的自由。这个很重要，请大家听好哦。神是我们的创造者 ，OK， 也是爱我们的天父。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最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会不会比我们还清楚？肯定会嘛。如果我们很明确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顺服神的话，其实他就不应该成为一种负担，不是吗？因为他对我们的，他知道是最好的呀。相反的，我们去顺服他就不会是一种负担了。而是一种喜悦跟一种解脱啊！为什么？因为现在明确有一个人告诉我们，你怎么样做就是绝对正确的，可以遵循的一个标准，而且我们不用再靠自己去寻寻觅觅，找寻所谓的这种成圣的道路的标准是什么，我们不用了。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当他在走这条成圣之路的时候，他会全然的顺服神的话语，并且呢，这个顺服不是出于勉强的，乃是出于甘心的，是立刻就行动的，也不会拖拖拉拉的，还要再跟神在那边讨价还价，不是，不需要的，因为他知道这个就是最好的嘛。所以就算当下你听到神的话语叫你做的事情，可能你会觉得不合理，怎么会这样子呢？对我自己没有任何的好处，甚至还有可能会导致我自己的痛苦，就算这样都愿意顺服，而且要顺服到底，直到这件事情成就。这就是我们成圣的第一个方法，叫做顺服神的话。第二个，我们要渴慕的追求，渴慕的追求。希伯来书12:14说，要追求圣洁，人非圣洁不能见主。听好了，这边说的是什么？是追求啊。什么时候你会用追求这个词啊？在谈恋爱的时候嘛，对不对？我们会说，哎呀，我们在追男女朋友啊，对，追啊。所以它绝对不是一种很消极无奈的感觉啊，是这种被强迫，不是嘛？你是很巴不得的，有没有？哇，追求啊！所以我们成为圣洁，绝对不是一种很无奈消极的，在行为上面我们要遵守律法啊，然后这种还要遵行神的话，很憋屈哦，没办法，只好顺服，因为你是神啊，不是这样的，是打从心底的，我们充满热情的，好像我们要见到恋人那样子，一般的那种哇，好渴慕，我巴不得电话都不要挂，有没有？为什么？因为圣经明确告诉我们，人非圣洁不能见主，意思就是当我们愿意付上代价，我们成为圣洁的时候，我们可以跟这位创造我们的天父，这位创造主，我们可以面对面，我们可以经历到他那个荣耀显现的同在，哇哦！你有没有想过啊，难道这不会让我们感到兴奋跟迫不及待吗？如果你会对于跟神面对面这件事情你感到很畏惧的话，那一样的道理，你要回去再听我前面两讲的东西。这就是成为圣洁的第二个方法，我们要渴慕的追求。第三，我们要依靠神的恩典。在成为圣洁的这条道路之上， 我想对于信主一段时间的人来讲，特别是这些可能我们真的不陌生，真的不陌生，因为我们都尝试过一件事情，就是好像我们在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失败的次数比我们成功的次数还要多啊。这个是很真实的。或许我们也曾经很火热的刚信主说，哇，很渴慕想要跟神亲近，可是呢，在顺服神话语的这个时候，又觉得哎呀，好困难，很多的世界上的拉扯，哦，可能就是太多了，太多了。那么问题到底在哪里呢？这个问题其实也很可能就出在我们的这个尝试，我们想要尝试去做，就是出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因为透过旧约圣经的一个律法的实验，我们已经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人是无法靠自己来完全遵守神的律法的，做不到，失败了，这个实验失败了。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律法在神的面前称义，所以我们需要神的帮助，这个帮助就是神的恩典。 所以如果我们要走这条成圣的路，那自然我们也需要神的恩典啊，你不要忘记了，不是靠自己在走的。彼得在彼得前啊后书，他现在到后书了，一章三节，他说神的神能已经把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了。这个听起来真的有点不太好理解，所以我找另外一个翻译啊，他是在啊现代中文的译本，他是怎么讲，他说神的神能已经把我们过金钱生活所需要的一切都给我们了。啊，原来如此啊，所以神早就已经把这样一种帮助我们过成圣生活的恩典赐给我们嘞，只是我们好像都不太了解，不太意识到这件事，还以为我们只能靠自己来走这条路，也难怪我们失败的次数比成功的次数还要多。不是靠自己啊，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会在腓立比书这边我们也念过的经文，他特别讲，他说要敬畏战兢，完成你们自己得救的事，因为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使你们又立志又实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最终使我们立志和实行的仍旧是神自己。换句话说，这条成圣的道路我们并不孤单啊，因为是跟神一起走的，真的是跟神一起走的，借着敬畏神的心就能帮助我们立志，借着神给我们的这个恩典我们就能够实行，就能够成就神的美意。这就是我们成圣的第三个方法，我们要依靠神的恩典。弟兄姐妹，我再说一次，我刚刚讲的这些方法哦很重要，但是它也都是次要的，关键还是在我们有没有心。当我们真的愿意打从心底把神当作神尊主为大的时候，我们就会爱他所爱的，恨恶他所恨恶的，在意他所在意的，于是我们很自然的就会愿意付上代价顺服神的话语，在我们的思想、言语、行为各方面都渴慕追求圣洁，远离私欲，因为神是圣洁的。阿们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好吧，请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让我们一起成为圣洁。好，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所分享的内容。首先呢，我们提到了宽路跟窄路的差别。这条通往永恒生命的路，它是窄的，需要我们放下私欲，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圣洁。所以呢，我们需要存一个敬畏神的心，才能够走这条成圣的窄路。其次呢，我们也提到了称义跟成圣的差别。称义是地位上的圣洁，在信主的那一天就已经完成了，而成为圣洁呢，是我们在行为上的这个圣洁，是称义之后我们要不断不断用实际的行动去继续完成的。接下来我们探讨了成圣的动机。如果我们只有爱耶稣的祝福却没有敬畏神，很可能会让我们跟这样一个冒牌的耶稣建立一个虚假的关系，到头来呢全是一场空。那么信耶稣也真的是需要付上代价的，会与世界上其他这些自以为义的、这些冒牌、自以为忠心的这些冒牌的宗教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很认真的来检视我们自己的信仰是不是真的敬畏神，是不是真的有把神当作是神，如此才能够真正自发的愿意成为圣洁，去跟神更亲近。最后我们谈到几个成为圣洁的具体方法，我们需要顺服神的话，我们需要渴慕是去追求，我们也需要依靠神的恩典，就能够在一切所行的事上成为圣洁，成就神的美意。时间的关系，我就只会分享到这边，盼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从神而来的启示，帮助我们可以真的因为对神的敬畏而愿意付上代价走窄路，顺服神的话，过金钱的生活。下一周我们会进入到敬畏神系列的第四部分啊，也是我们最后一个主题了，我们会更多的来分享怎么样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鼓励大家在这周小组讨论的时候，我们可以分享一下是不是自己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好像哎呀变得只有爱耶稣的祝福却没有敬畏神的心，还有我们要怎么样开始走这条成圣的路。好不好，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敬畏神使我顺服，愿意付代价成为圣洁。好，我们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我们的神。
们一起，哦，大家已经站好了，来回应我们的神。